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今天蔡伯恩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。我们要学习仰望神的宝座。
撒拉佛围绕着神的宝座侍立，他们彼此呼喊，声音像打雷一样，殿充满了烟云。撒拉佛宣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
欢迎来到蔡伯恩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。蔡伯恩牧师是皮奥里亚长老教会的资深牧师。今天蔡牧师要把我们带到终极的审判场景中。全能圣洁的至高神坐在宝座上，他施行公义，他掌管万有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和蔡牧师学习但以理书第七章，我们来看看神的宝座是什么样子。
但以理书第七章九到十四节，但以理记载说：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，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宝座乃火焰，其轮乃烈火，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，侍奉他的有千千，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，他坐着要行审判，案卷都展开了。那时我观看，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，身体损坏，扔在火中焚烧。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，生命却仍存留，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如果你到了古代以弗所的废墟，沿着主要的街道走进当时的交易市场，你就会看到有一个非常大的石球，在石球上是曾经矗立在那里的雕像的遗迹。曾几何时，罗马皇帝图拉真的雕像在世界各地矗立着，但如今他的王国早就已经消亡了。图拉真所留下的是洒落遍地的雕像碎片，诉说着他曾经辉煌的统治。 他的统治当时征服了很多民族，但是现在都已经消亡了。图拉真皇帝有一个名叫普林尼的总督，普林尼总督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时候谈到了基督徒，他是这样写的：图拉真皇帝陛下，我审讯过那些密探举报的基督徒，要确认他们是否真的是基督徒，我给他们两三次放弃自己信仰的机会，如果他们不放弃的话，我就会惩罚他们，我还打算处决一些坚持信仰的人。在进一步盘问之后，我断言这些基督徒的问题不过是他们在固定的日子的黎明聚会，然后向基督唱赞美诗，好像基督是神一样，他们向基督发誓不会犯罪和诈欺。为了进一步核实是否属实，我审讯了两名女奴隶，他们是基督教的女执事，但是我发现除了坚定的信仰以外，他们并没有什么违法之处。图拉真皇帝陛下，我现在请求你的指示，太多人涉及在其中，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呢？这个信仰在不同的年龄、不同阶层、不同性别的人中蔓延开来，不仅仅传播到了城市，也传播到了农村和农场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好，图拉真皇帝的回答是，如果你能证明他们有罪，你就可以杀了他们。在那个年代，如果不是真的认识基督，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。教会存在者、告密者，如果他们把你交给当局的话，你很可能就会遭受酷刑或者是被杀。经历这样的试炼是很艰难的，你能做到的就是把眼睛从当前的处境移开，定睛在永恒之上。图拉真的王位只是暂时的，我们敬拜的是永远的王，把我们的永恒交托给唯一的真神和真正的万有主宰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加明智、更加谨慎的了。但以理在这里谈到了人间帝国的更迭，提醒我们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。这里的大图画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宝座的奥秘。谁坐在宝座上呢？第九节说，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，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。但以理在这里提醒了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，亘古常在者所坐的宝座超越人间所有的权柄。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，只有明白神性的伟大，我们才能看见神的伟大，明白神伟大的智慧。第九节经文说，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宝座乃火焰，其轮乃烈火。啊，人间没有什么事情会让神感到惊讶的了，他早就看穿了一切。诗人说，在我们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，神就知道一切。人间的帝王来来去去，起起落落，亘古常在的神却永不改变，他是坐在宝座上的神。正因为如此，神的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有智慧，有尊严，神比高寿的智慧人更有智慧。经文不仅仅展示了神的智慧，还说神的衣服洁白如雪，这好像在说神的头发是白的，衣服也是雪白的，神没有瑕疵，没有污点，没有污垢。神不但有超越的智慧，他也是纯洁的，是公义的。神所坐的宝座像火焰，安置在炙热的火轮上，是如此的圣洁，仿佛在说火焰发出的光辉是如此的纯洁，宣告神的圣洁。这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神的形象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时撒拉佛围绕着神的宝座侍立，呼喊者的声音像打雷一样，殿里充满了烟云，他们宣告和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宝座安置在炙热的火轮上，表明神的圣洁和荣耀要遍布全地，是不能被束缚的。神配得赞美，对神的赞美是不能被束缚的。事实上，神面前有火向河发出，流向地上的万国，仿佛在说， 神的宝座是不能被束缚的，也是不能被利用的。神有超自然的力量，将发出去审判万民。如果你看到这里所描述的是什么，你就会看到一个超自然的神，他是不能被压制的神，他配得审判万国，他也必然如此做。我们不仅认识了坐在宝座上的亘古常在者，还了解到争讼的人要站在神面前，在神宝座前，也是审判台前接受审判。你还记得第十节的经文吗？经文说，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，侍奉他的有千千，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，他坐着要行审判，案卷都展开了。现在打开的不是羔羊的生命册，而是诉状。这让我们想起传道书的话说，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一节又说，那时我观看，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，身体损坏，扔在火中焚烧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陌生的语言，但是请记住，十角的猛兽代表着罗马帝国，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。它不是只有两个角的普通生物，而是有十个角的生物。那第八节介绍过其中的一个角，但以理说，我正观看这些角，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，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，连根被它拔出来，这角有眼，像人的眼，有口说夸大的话。圣经说，这个角的口说夸大的话，好像预示有一个王要兴起，取代其他三个王。这个王说话很傲慢，神要在其他王的面前审判他。那这个王是谁呢？这个角的口说夸大的话，取代了另外三个角，他是安提阿克吗？是的，他就是安提阿克。他取代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四位将军，成为以色列的主要的敌人。在对埃及的战争中，以色列因为支持埃及，使得安提阿克非常的恼怒，他变得很凶狠，发誓要消灭以色列。在当时的以色列，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被他杀死。在耶和华的圣殿里，他竟然将一头猪放在圣坛上，要求以色列敬拜那一头猪，并且夸口说自己就是至高的神。正如这里所描述的那样，四头巨兽从海里上来，他们象征着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和罗马帝国。当然也有人不喜欢这种解释，我会告诉你为什么。他们会看启示录第十三章，各位方便的话可以翻到那里。他们说，但以理书第七章被审判的兽类很多，因此似乎不是单单指安提阿克，而是指当时所有的反基督的势力。他们认为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描述其实是回应了但以理书第七章。在启示录第十三章，使徒约翰说，我看见一只兽从海里上来，这听起来很熟悉是吗？然后他又说，兽长着十个角和七个头。十个角是我们所熟悉的表达，那七个头是一项新的资讯，我们以前没有听过。每一个角上戴着王冠，每一个头上写着侮辱神的名号，这又是新的讯息。当然我们之前听兽说过亵渎和傲慢的言辞，所以并不陌生。约翰又说，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，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这里呼应了但以理书，那里也有一只兽是我们读过的。但以理说那一只兽像豹子。有人说圣经的书卷前后并没有什么相关性，但是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需要了解书卷写作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过去发生的事情在今天也有现实的意义。 我们从但以理书了解到，神的子民面对来自安提阿克的熬炼和逼迫，这也提醒我们，人生经历过的熬炼会帮助我们准备好自己面对将来的挑战。我们来看启示录第13章第5节，约翰说，有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。安提阿克在死于内脏器官衰竭之前，他统治罗马帝国3年半的时间，正好是42个月。第6到7节的经文又说，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，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、各民、各方、各国。这反映了安提阿克所做的事情，他是与圣徒作战的人，也是亵渎神的人。他把猪放在圣坛上，但是他并没有征服所有的国家。但以理表达了一些基本的观点，使徒约翰是同意这些观点的。那作为圣经的信徒，我想您也会同意的。那么但以理书第7章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神会审判邪恶，悖逆神的势力会被推翻，我们的神将在全地实现完全的统治和他永恒的计划。神会做自己要做的事情，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神的工作。神会做任何必要的事情，实现他自己的目的。神会审判全地，推翻和毁灭任何反对他的势力。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，是不可压制的，是超自然的，是不能被束缚的，他必要审判世界。这些真理在但以理书第7章明确地表达出来，是不容否认的。我们相信世界有一个终点，信徒有一个终局，神已经在过去的时代启示了出来，也必在将来显明出来。神拥有最终的决定权，因为他现在坐在宝座上，将来他也必坐在宝座上。这对我们今天很有意义，因为我们说神坐在宝座上，他永不改变，纵使环境急剧变化，人间的国度来来去去，试炼来来去去，神还是坐在宝座上为王。那这有什么意义呢？我想起了几年前在圣路易斯教会的一位年老妇女，她正在跟癌症的病魔搏斗。有一个星期天，她来到教会告诉我们，医生给她开了一张新药的名单和一个治疗情况的记分卡。积分卡说癌细胞正在他的体内扩散，他一直服用的药物并没有什么效果。他说当离开医生的办公室以后，他看着那些新药的名单说，我意识到撒旦好像利用这些更换了的新药单带给我希望。我尖叫着哭泣，但是我记起来神并没有改变，药单可能会改变，家庭情况可能会改变，处境可能会改变，但神永远不改变。神坐在宝座上，神是公义和良善的，神是圣洁的，他掌管万有。神是超自然的神，神的宝座设立在任何他要统管的地方，以至于神可以实现他计划的一切。当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就看见那位超越处境的神，我们如果定睛在他的身上，那些可能会使我们绝望的事情就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白发忘掉，感谢永驻有老巢。
听众朋友，竞选的结果，股票市场的报告， 自然灾害和个人的试炼都会来来去去，但是神永远坐在宝座上。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。牧师，在你今天分享的信息中，你用了“亘古常在者”来形容神。神的这个名字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
好的，亘古常在者意味着没有人能叫出神的名字，是吗？当然了，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太容易明白。当我们说亘古常在者，或者说万古永存者的时候，神听起来好像是很古老的、很久远的事情。这可能会让我们想起圣经原文所说的日子的源头。神被描述为我们所有日子的源头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年日都是从神而来的。源头也是以某种方式谈论到权威。神是历史和时代的源头，也是所有时代的统治者。这意味着神的主权管辖着一切。当然，神也掌管着所有的年岁。但以理说，万古永存者的衣服像雪一样洁白，头发像纯白的羊毛，不仅是表达神的年纪很久远，也是表达神有智慧，自有拥有圣洁和全能。毕竟那位万古永存者坐在宝座上，经文说他要审判罪恶，但人子可以进到他的面前。这让我们想到神为我们预备了救赎主，神掌管万有，神是完全圣洁、完全纯洁的，神是一切事物的源头，神还启示了他的爱子，并且差遣他为我们降临。亘古常在者显明了自己的属性，不仅显示了他自有拥有的属性和能力，也显示了他的恩典。人们以为神并不在我们的时代中，不，这不是真理。但他们可能会说，神好像不在现在的时代中啊，他似乎和我们现在的时代毫不相关呢。不，圣经并没有这样说。实际上，神洞悉所有的时代，自始至终他都掌管着一切。我们有的时候会画出一张地图，希望看到整个空间的路径。你要怎么样从你现在的地方到香港呢？我们会画出一张地图，从起点到终点，我们会整个的画出来。
是的，
神是自有拥有的神，时空在他的面前像地图一样的展开。神知道时间如何的行进，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事情的发生有神的安排。万事与神并不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神从一开始就看到了这一切。神有大智慧，你不能蒙上神的眼睛说，哦，神啊，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啊。神也不会说，哦，我不知道会发生这么样的事情，哦，你不能这样做。是吗？神也不会焦虑，他不会捶胸顿足地说，哎呀，糟了。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。因为时间和空间在神和他的计划前面都是敞开的，并不能够隐藏。所有的事情在神面前都是敞开的，每一刻神都看到并且掌握所有的事情，没有任何事情会让神感到惊讶。当然，历史事件并不是无关紧要的。如果没有那些耶稣在历史上所做的事情，你跟我可能还会死在罪中。我们也常常天真的希望基督不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基督已经为我们受死，又从死里复活，得着荣耀的身体，并且升到了天上。所以我知道我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，我的救主还会再来。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与神有关系的，是他计划好的。
蔡牧师，这真是伟大的见解，谢谢你的分享。
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。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你是王。在你爱里，我要宣告 在水中打转，是你来领着我的身。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水中打转，是你带领着我的身。靠着耶稣的身，靠着耶稣的身，纵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身。靠着耶稣的身，靠着耶稣的身，不必惧怕挫败，甚至主恩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的身。
在你爱里，
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水中打转，是你带领着我的身。靠着耶稣的身，靠着耶稣的身，纵使身要靠着主爱去的身。靠着耶稣的身，靠着耶稣的身，不必惧怕挫败，甚至主恩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的身。
靠着耶稣，
靠着耶稣，
耶稣
的身，靠着耶稣，
耶稣
的身，纵使身要靠着主爱去的身。主恩更广阔，是你带领着我的身，是你带领着我的身，
是你，
是你带领着我的身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学习了但以理书中的福音信息。对于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主持人芳华。在明天的节目中，蔡伯文牧师将继续谈论但以理书第七章中宝座的奥秘和得胜的信息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这里是无尽恩典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。